听众朋友，自从文在寅当选韩国总统之后，与其前任相比，文在寅在应对朝鲜方面采取了对话与接触的温和立场，似乎人们又重新回到了金大中的北方阳光政策的时代。有人认为他对金正恩奉行绥靖与妥协的策略，不敢采取正面的强力对抗立场。还有人认为他过于幼稚，对朝鲜独裁政权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平昌冬奥会、南北韩的出色合作，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同意将与金正恩会晤，这些都使文在寅的支持率大幅攀升。韩国民调机构前不久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支持率高达近 70%， 执政的共同民主党的支持率也水涨船高，重新过半。分析称，文在寅政府一系列对朝外交政策使其获得民众的支持。怎样看待文在寅其人其事？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指出，在几乎整个政治生涯中，韩国总统文在寅一直被批评是一个绥靖主义者，欠缺与朝鲜打交道所需要的高超外交手腕。现在朝鲜半岛局势似乎即将获得突破性的进展，朝鲜看起来愿意在核武计划上妥协。分析人士表示，如果没有文在寅低调谨慎的外交斡旋，这种局面是不可能达成的。韩国世宗研究院研究员白鹤纯说，文在寅应该受到赞扬，他通过与朝鲜展开对话，大大降低了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的风险。他表示，文在寅找到了朝韩两国的共同利益，他还理解美国在应对朝鲜核武及导弹问题上的困境。不展开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要阻止朝鲜的导弹研发计划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文在寅面临的挑战是能否成功的把接力棒交给特朗普，让美国就朝鲜的武器项目与朝鲜展开谈判。当选总统近一年来，这位韩国领导人一直不得不小心地维持一种平衡。长期以来一直支持采取接触策略的文在寅，试图与金正恩政权建立起桥梁，同时维持与美国的政策统一性。美国毕竟是韩国的关键盟国，而美国一直寻求孤立和从经济上惩罚发展弹道导弹和核武器的朝鲜。在文在寅邀请朝鲜代表团参加在韩国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之后，这一挑战变得更为艰巨，因为这不仅可能与韩国选民疏远，还有可能与华盛顿政界中的鹰派疏远。但此举似乎正在带来回报。金正恩高兴地告诉韩国代表团，他的政权愿意考虑无核化，并将在对话期间停止武器试验。朝鲜经常违背许下的诺言，与平壤方面的磋商常常被证明是徒劳的。但金正恩的提议还是被称颂为半岛局势的突破性进展，因为毕竟数月前，朝鲜半岛看似将要滑向战争的边缘。观察人士认为，这些发展是文在寅循序渐进的外交斡旋促成的，尤其是他坚持无核化要在讨论范围内，然后再同意举行朝韩峰会的提议。韩国首尔朝鲜研究大学的杨武仁教授说，文在寅没有立即接受朝方关于举行韩朝峰会的提议，而是讨论起峰会所需要的正确气氛和条件，这是明智之举，这是考虑到美国在对话上的立场而做出的举动。他设法把朝韩对话扩大为美朝对话，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展。双方决定将金正恩和文在寅的峰会举行地点从平壤转移到两国之间的非军事区，凸显出首尔巧妙外交手段的作用，这可有效地防止金正恩获得在朝鲜国境内举行这场举世瞩目的峰会将带来的金钱利益和宣传效果。杨武仁教授说，在朝韩之间非军事区举行峰会也是聪明的一步，因为这为峰会走向常态化铺平了道路。峰会不太可能只是举行一次就作罢。一名首尔的金融专业人士说，他很高兴地看到韩国在应对朝鲜局势上发挥主导作用。他说，我依然对朝鲜无核化的诚意心存了疑虑，但至少我们开始看到积极的信号，我认为这应当归功于文在寅。但分析人士警告，接下来的局势可能更加变幻莫测。 韩国统一研究院一名研究员指出，从现在开始，事情将由美国推动，而华盛顿的所作所为可能不会如文在寅所愿。最重要的有待观察的事情是，如果无核化方面未能取得明显的进展，他将如何处理韩国与美国以及与朝鲜的关系。金融时报刊登了中国海外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戚凯的文章，回顾了文在寅政府在为缓和朝美关系方面的努力。文章说，今年2月20日，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诺尔特向媒体提供了一份书面声明，大意如下：副总统彭斯在冬奥会访韩期间，已经准备利用好这个机会与朝鲜代表团进行会谈，但在最后一刻，朝鲜官员们决定不进行会面，我们遗憾他们未能把握这次机会。这一官方声明终于证实了让外界怀疑已久的一个重大新闻，即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发生了一个很小但微妙、潜在意义特别重大的变化，即在朝鲜答应放弃核武器计划之前，美国就愿意与其展开谈判。当然，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对于自己终极原则始终没有松口，即朝鲜最终必须放弃核武器计划，朝鲜半岛也要回归无核化。也就是说，美国的当前对朝政策是可以与朝鲜不带前提条件地讨论一切问题，但最终想要达成任何协议，朝鲜必须放弃核武器。作者称，当年尼克松与基辛格突然跨过太平洋来到北京城，震惊了世界，更震惊了苏联。那么平壤与华盛顿之间会不会再演出一场震惊北京的大戏呢？目前看来，朝鲜与美国震惊世界的基辛格时刻没有出现，但是媒体曝光了更多的细节，让我们不得不惊叹平昌冬奥会期间朝美之间的基辛格时刻差一点点就来到了。华盛顿邮报接触到了白宫内部的一位高管，他们在2月20日的报道中披露了以下一些重要的细节。一，早在彭斯出访韩国前，美国中情局收到消息，指平壤政府有意在韩国和美方会面，白宫高层商讨之后同意，但会面的细节没有敲定。二，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作出指示，要彭斯面对面向朝鲜表达华盛顿的强硬立场。三，彭斯在2月8日抵达韩国之后，朝美同意冬奥会开幕式后第二天，即2月10日，在彭斯离开韩国之前，与到访平昌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镇以及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委员长金永南进行私人会面。四，计划的会面地点是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五，朝鲜在2月10日早上还曾向美方再次确认，表示将如期举行会晤，但在会面前大约两个小时突然取消。六，一些消息认为，彭斯在冬奥会期间的一些强硬姿态严重激怒了朝鲜，使得朝鲜在最后一刻决定取消会面。例如，开幕式上，彭斯丝毫没有搭理与自己同处同一个贵宾包厢的金宇镇，拒绝向进场的朝韩联合代表团鼓掌，会见了一批朝鲜脱北者代表等。再回过头去看，朝鲜皇妹金宇镇之所以会破天荒地驾临韩国出访冬奥会，其缘由就更加清晰了。金宇镇参加冬奥会开幕式只不过是一颗烟幕弹，会见文在寅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想会见彭斯。出于外交对等的原则，金正恩不能也不敢轻赴韩国，那么派出自己最信任的胞妹当然是不二之选。作者分析说，谁在为说和朝美缓和关系而努力，毫无疑问就是韩国的文在寅政府。朝美早已隔绝多年，近期特朗普政府开展对朝积极施压行动，使得朝美成为最势不两立的对头。那么两国如今愿意软化态度，期待利用冬奥会进行秘密会谈，这个变化的源头在哪里？唯一的可能性只能是文在寅。一场原计划利用冬奥会场合在青瓦台举行的朝美秘密会谈，虽然流产了，却足以证明文在寅对朝美两国都展开了超强的外交攻势，最终说动了两国的心。文章分析了文在寅的成长背景，指出文在寅可以说是一个带有浓烈理想主义色彩的文艺青年，对于南北韩同属一个民族、半岛统一这样的民族大业，他心潮澎湃的可能性很大，否则他不会热衷于推动组建朝韩联合冬奥代表团。 并使用所谓的半岛旗入场。另外，卢武铉对文在寅也有巨大的影响。卢武铉是对朝鸽派政策的代表人物，也是渴望半岛统一的政治旗手之一。卢武铉认为朝鲜半岛统一的方式将与德国有所不同，而且希望与德国不同。朝鲜半岛的统一正确途径应是不急不躁地做准备，首先促成和平局面，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交流与合作推动双方关系向前发展。在朝鲜也具备了可以接受统一的实力之后，经过国家联盟阶段，最终实现完全的统一。文在寅近期的一些行为举止是否正在按照卢武铉的统一推进路线图前进，是值得深思的。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